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禁食祷告，灵火长烧。禁食祷告，灵火长烧。我们在这个利未记六章的八到十三节，这里谈到了燔祭的条例，而献燔祭要灵火燃烧。那再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灵火要燃烧啊，有四个：生命点燃必须烛坛，生命燃烧必须清灰，生命燃烧必须加柴，生命燃烧必须浇油。而经文特别三次提到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好，烛坛、清灰、加柴、浇油。那呢，为什么没有办法灵火常烧呢？这个不是你的痛苦而已，保罗也在呐喊。保罗什么呐喊呢？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那这里面的罪，罪跟那个鬼字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这不是我做，是住在我里面鬼做的。那这个取死的身体是当时古代的一个酷刑，就是保罗觉得他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他真是苦。所以没灵火没有办法长烧，保罗那行我也想要烛坛，我也想清灰，我也想加柴，我也想浇油，但是这些善的我都不做，但是恶的我就去做。因此当你有就你软弱无能没有办法的时候，禁食祷告，松开捆锁。以色列百姓每年大赎罪日，大祭司和所有百姓要向神认罪，禁食祷告。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旷野的时候，在山上禁食四十天，领受律法。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五十八章六节告诉我们，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所以禁食能够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嘛。所以当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个重恶，有一个凶恶的锁，借着禁食得以自由。而且耶稣也说，说什么？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仅祷告禁食，不能赶他出去。所以这个鬼是有层次的，有些鬼是比较厉害的，要禁食祷告。魔鬼所带下的问题，透过禁食可以松开凶恶的捆锁。好，这都是圣经上的教导。那呢，我们再来检视一下，那禁食祷告的益处有什么？禁食祷告的益处包括健康上、心灵上、信仰上和奉献上的益处。第一个，健康上的益处，医学也证实禁食能够改善身体器官的功能，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这是医学上的证实。第二个，心灵上的益处，让身体健壮了，心灵就健壮，灵火才能长烧。因为身心灵是一体的，如果你身体不健壮，你的心灵也会软弱。第三个，信仰上的益处，个人灵火复兴的带动教会的复兴，家庭与所在之地都蒙福。所以当你灵火长生的时候，你举手祷告，天就连于地，那个地方就蒙福了。第四个，奉献上的益处，现代的人都是营养过剩的，禁食可以把节省的钱帮助社会饥饿的贫穷的邻舍，还是奉献给神家有需要的事工。所以你看，这个 有这个好处啊，对不对？现在营养过剩，吃的太多了，你吃的太多，把这个过多的节省下来，帮助饥饿的、贫穷的以及神家事工的需要。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八章一到十三节，2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祭司受膏与承接圣职。祭司受膏与承接圣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八章的一到五节、12、13节。好，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十二节，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八章一到十三节，主要讲述侍奉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在案例和选召祭司担任圣职的过程中，神显明侍奉神的人当分别为圣的旨意。今天经文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侍奉的印证。耶和华透过摩西训谕亚伦和儿子，当做好承接祭司圣职的功夫。摩西召聚会众，集合会幕门口，出席案例圣职庄严的礼仪。第二大段谈的是侍奉分别为圣。安立祭司的礼仪中，摩西先为亚伦和他儿子行洗净之礼，然后摩西给亚伦穿戴大祭司的全套服装，跟着将膏油倒在头上。整个过程的高潮就是把冠冕戴在头上，而冠上之金牌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表明按着侍奉的目的乃专心归向神。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祭司承接圣职的重要性，祭司承接圣职的重要性。
这 段的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啊！虽然它好像是在讲到几乎3400年前，这个以色列在西乃山下开始了这种会幕里面献祭的条例，但是里面讲到对祭司的要求。今天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很多的教训跟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要侍奉神的人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打断了从前天主教只有神父只有圣品阶级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有一句话叫做人人皆祭司。那其实这个教导是早就在2000年前就有了哈。那么一直到500年前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以后，他一直要恢复就是从500年前到现在教会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是属神的子民，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正好我们今天早上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常常觉得有很奇妙的巧合哈我成人主日学要讲的课早上主日学的信息正好讲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我们主是活石，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都像活石一样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spiritual sacrifice。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么多祭物的时候这个旧约是要用真正的牛羊，但是今天新约我们讲的是属灵的祭spiritual sacrifice所以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一开始讲立位记的时候特别说到两个角度一定要记得，一个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哥路西书在那里告诉我们第二章16节那里提到这个无论是日子节期月朔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却是基督另外一个角度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一切供奉的事情本是天上事物的形象和影像，所以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两个角度来读。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祭司受膏他们要来承接圣职。那么我想经文大家应该在家都应该读过了，如果你没有好好读的话今天上完课请你们在新年以前赶快把它读一遍，趁着记忆犹新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清清楚楚的第八章讲到祭司要在神的面前开始接受这么荣耀的使命和职分的时候他有哪几件事情要做。你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被 promote 过我知道教员不久前刚被 promote 你们被 promote 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心里面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很紧张对不对因为新的角色有新的责任那这些人那天要第一次开始在神面前承受圣职然后开始尽职所以有几件事情
好感谢主好这里于宏杰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第八章开始谈到祭司承接圣职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到了新约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如何的来侍奉神，以及承接了这个侍奉神的这个职分呢那我们从旧约当中呢在今天的第八章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些原则。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祭司受膏与任职，祭司的受膏与任职。好，12节说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从第一到第七章一直到神 是神的律法哦，一章七章是神律法，但从第八章开始，律法开始成为了实际，借着祭司案例与承接圣职，将所有的律法逐一的实现了出来。第八章就讲到，我们侍奉神的人在主面前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叫做承接圣职，就是我们真正的来接受这个荣耀职分来侍奉神。其实承接圣职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隆重的事。首先，神要摩西将亚伦和他儿子并会众都召聚到会幕的门口，在那里进行整个承接圣职的程序。就这广义的来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祭司，都要侍奉神。但是就这狭义的来说，这里的第一个点讲到祭司们必须要蒙召。广义的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被神从埃及召出来为了侍奉神。那么从狭义的来说，神又特别从这些百姓中招了一些，就是要全时间全职来奉献的，那么这是神呼召的仆人。好，所以呢，整个受召任职，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蒙召呢来做信徒的，做基督徒的。那另一个特别的呼召是，你蒙召之后，神要你在这个蒙召的位置上做什么？有的是全职呼召，有的是代职呼召。好，下一个主题呢，要谈的是承接圣职的五个步骤。承接圣职的五个步骤。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承接圣职的五个步骤。这个五个步骤是蒙召了要洗身、穿衣、受膏跟献祭。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蒙召，祭司是神所亲自选召的。首先，神要摩西将亚伦和他儿子并会众都召聚在会幕门口，在那里进行整个承接圣职的程序。这表示整个承接圣职的礼仪是行在神和人面前的。这个程序表明他们的职分不是私相收受的，而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随便看待的。好，这个表示这个是隆重慎重的，要在人在神面前有见证的。第二个是洗身，就是洁净，他们要用水把自己全身洗干净，这是表明神的仆人必须从世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借着道洁净心灵，水洗的仪式是象征一个人从不洁净的光景进入洁净的光景。水洗使一个人从世俗的罪污当中恢复过来。洁净并不等于圣洁，一个人从世俗的罪污当中出来乃是成为圣洁的前奏。好，这是洗身的意思。第三个，穿衣，摩西帮亚伦跟他的儿子穿上衣服，有祭司的礼服、内袍、外袍、以弗德、冠冕、带子，一切东西都穿起来。这是表明神的仆人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来到神面前服侍。穿圣衣的目的乃是让祭司在会众之中有荣耀、有华美。圣衣的每一个部分都象征祭司某部分的工作。当祭司穿上圣衣，他乃是神的代表去做神的工作，他必须有充分的准备。第一个，穿上内袍，表征披戴耶稣内在连结于基督丰富的生命。第二个，束上腰带，腰带是隐藏在外袍之下的表征谦卑束腰。第三个，穿上外袍，表征耶稣基督华美的品格和行为，神仆人要活出外在的美好见证。第四个，以弗德，表征基督华美和荣耀。第五个，戴上胸牌，十二支派的宝石镶嵌在胸前，心怀着百姓安置乌灵和土民，寻求神的智慧和判断，显明神的心意。第六个，受恩膏，表征承受圣灵的恩膏，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和滋润。没有 神圣灵的恩膏，我们就不能为神做什么。第七个，戴上冠冕，头象征所有权，戴上了冠冕表示归属于神，降服于神，成为神的工人，完成神的呼召和使命。同时侍奉神的人要对神存着敬畏崇敬的心，时刻记得自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第四个步骤是受膏，会幕、圣物与大祭司都要受膏，而摩西拿着膏油把会幕和各样的圣器皿，如祭坛、会幕里重要的器皿、会幕都用膏油涂抹，然后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这是表明神的仆人必须让圣灵来分别为圣，做神的工作。按例仪式的这一步骤乃是借着膏抹来分别为圣，在旧约中祭司、先知、君王、会幕乃至各样的器皿都是借着膏抹膏油来分别为圣，同时也是象征从头上来的权柄，使他们能够做神所交付的工作。好，最后一个步骤是献祭，在这里要献三只祭牲，这是表明神的仆人必须借着祭牲的血来成为圣洁。膏抹可是一个人分别出来在神面前，但不能除罪，必须借着血，他的罪才能够完全被涂抹，他才能没有罪的阻挡而站在神和人当中，将人带到神前，将神带到人的心里。好，那这五个步骤当然有属灵的含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受神的蒙召，受神话语的洁净，披戴基督，受圣灵的充满，而我们要献祭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舞祭，我们自己也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感谢赞美主，接着又是敬拜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借这首诗歌，用恩膏，用膏油恩膏我，祈求我们在敬拜的时刻，祈求主圣灵来充满你，用膏油
恩膏我，
祈求主圣灵恩膏你，更多的膏抹。主圣灵，我在这里祈求，祈求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在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身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呼召，使我清楚你的道路。
让我
主圣灵，我们需要你更多的膏抹，更多的充满，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感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做了基督徒。我们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成的，每天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来洁净我们，来洁净我们心灵上的污秽，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穿戴基督，并且穿上属灵的军装来做每天的征战。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
用膏油恩膏我，圣灵来充满我，
祈求圣灵更多的充满，哈利路亚。用膏油
恩膏
我，祈求你此时此刻来膏抹每一个人，来充满每一个人。
让我
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的膏抹与恩膏，让我们更 的道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君尊祭司的身份，也愿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承接圣职，借着今天的灵修，借着祭司是如何的承接圣职，让我们更明白我们当如何的来侍奉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主我神。